马可福音在这里也记了一个很怪的事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后面人推测，就这个人大概就是马可哈。51节，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就捉拿他，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。这个少年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后来到哪里去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为什么记载这件事，大概解经家都说哈、啊，或者以前的解经家说大概这个人就是马可，所以把这件事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就记载下来。他是一个少年，那个时候还很年轻，后来他也逃跑过一次，就跟保罗一起出去传道的时候，可能是他不喜欢保罗那种传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外邦人都要不受割礼可以得救，就离开了。以前传统讲法是他吃不了苦离开，不过现在圣经学者讲可能他不习惯保罗那种讲道就离开了。不过感谢主，后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又说，你把马可带来，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，更也可能他不可能他也写了马可福音。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马可，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富有的人，因为细麻布的衣服是贵重的，他一定也是耶稣在马可楼，后来门徒也是在马可楼上祷告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方，是马可的亲戚所在的地方。如果这个人就是马可的话，他也曾经像彼得一样想要跟随耶稣，但是各位，心灵愿意，肉体都软弱，不要靠着肉体来做事，甚至心灵也是立志为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，因为我们有个软弱的肉体，这其实也表示我们心灵也没有那么强壮，但是靠着主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强壮。14章53节，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好，各位，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要信他，这个不难。耶稣升天的时候要信他也不难。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也很多人信他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你说这个时候我们今天不是，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候也是，耶稣并不在我们中间啊，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他。因此我觉得在圣经里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学习能够信靠上帝，在今天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他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学习信靠到他。那么现在耶稣是被带到这些地方，我们也很悲哀，这些地方大祭司、众祭司长、长老、文士，这些人都是什么，这些人都是熟悉圣经的，这些人都是熟悉上帝话的人，可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只是要保住他们的权位。我们知道他们审判耶稣的理由，连比拉多都知道，是嫉妒，是没有安全感，是因为成见、嫉妒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没有安全感，在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说，耶路撒冷何曾人都不安，因为耶稣来了要做王做主，你做王那我们在哪里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能好好的信靠上帝，就是不愿意主做我们的主，我们不喜欢听他的话，我们喜欢任意妄为，我们喜欢照自己的意思去做。不信主有的时候是嫉妒，像犹太人不信主有的时候是没有安全感，我不愿意他来管我，我不愿意，虽然他管我，他医治我，他帮助我，虽然我们知道一定好，但是我们总是放不下我们的主权。还有就是我们有成见，这个我们再等一下审判就可以看到，太多的基督徒有一些成见，从世俗来的，以为信耶稣一定会怎么样，以为如果耶稣信了耶稣，耶稣一定会对我们怎么样，结果发现不是这样。不是什么耶稣一定对我们好，但是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人吗？注意，上帝给我们的是好东西，上帝给我们的不一定是我们要的东西，他会把好东西给求他人，并不是把所求的东西给求他的人。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不是我们所求的，但是一定是好的，只是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就觉得很不好，你怎么给我这样的老婆这样的老公，还不是你那时候选的啊？我们会抱怨，对不对？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就会抱怨了。好，这些人都是熟悉圣经的人，但是这些人变成逼迫上帝，不信靠上帝，不信靠耶稣的人。彼得远远地跟着在几个钟头以前，彼得信心淡淡发誓众人都离开你，我不离开你，我会为你死，我愿意为你死。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彼得说过， 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们进入一个机构的时候，我们在参加特会的时候，我们被那个非常感动的气氛感动的痛哭流涕，主我一辈子要为你而活，这些都不是坏事，感情不是坏事，励志也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需要让这些志气感情在信心在上帝的话在十字架之下，否则呢又是泡沫了。没有人比彼得更有勇敢，是真的有勇敢，但是也没有人比彼得失败的更惨，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勇敢。勇士不要因自己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为自己的财富夸口，智慧人不要因自己的智慧夸口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耶利米的话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引了，我们只能夸上帝，我们只能夸十字架，我们只能夸自己的软弱，不是我们喜欢作践自己，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的智慧可以比别人多，我们的勇气可以比别人大，但是在千钧重压之下夸只是迟早的事。这些东西都可以用，都需要被主使用。我们不是不读书，不是不用脑筋，不但不是，我们更有对主越有信心，对主权越相信的人，越相信主掌管一切的人，我们越积极。就是这个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恰当的使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。所以我们使用它，但是我们不是依靠这些东西，依靠只有依靠上帝。彼得觉得自己绝对可以，他已经失败过了，但是他还是那个印记不够深刻，还不知道要信自己的勇气和励志不可靠。在婚姻在工作，我们天天都会有这样经验，我自己也是有。如果不是神托住我，我不依靠上帝的话，我的婚姻也可以马上又破碎，我的侍奉可以马上破碎，我对人的爱可以立刻就没有。包括我来到这里，包括我每个礼拜天，对不对？人有的时候会烦你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了会烦嘛，就是你的小孩你的同事都会烦嘛，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就有早床气，起床气，对不对？就很生气，不知道莫名其妙的，然后看到这个又下雨又塞车就更火大。我们是会受环境影响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但是在我们里面的要比在世界的更大，你要依靠他，你常常依靠他。彼得远远的跟着啊，在这一幕彼得不认主和审判的这一幕啊，四个福音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记载，各有不同的强调，不是他矛盾哈。彼得远远跟着，在前面他逃掉了，逃掉又回来了，就是在第五十节他就逃掉了，但是再过了大概几十分钟他又回来了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是跟着约翰一起来的，那么约翰呢认识这个大祭司家里人，所以他们原来在外面，后来就进来了，远远跟着耶稣。事实上彼得这时候实在是黑暗掌权的时候，这一群最熟悉圣经的人在抵挡上帝的独生子，这位被上帝独生子拣选，将来要把教会建立在他身上的这个彼得，现在也是在胆怯当中，但他还不知道他胆怯和脆弱到什么地步。好，他们在那里烤火，这是冷天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约翰福音常常有这种属灵的意思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意思，不仅这是天黑，也是寒冷的，缺少从圣灵来的光和热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，真是非常chilly，冷死了。彼得居然可以这样的恐怖的，超乎他想象的对耶稣残忍。我也有这样经验，你也有这样经验。为什么我们对我们所爱的可以这么残忍？包括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同工、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良善的。我们良善像早晨的云雾，树上的甘露。当艰难的环境把那个真相暴露出来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还是说感谢主，叫我们更谦卑的、有盼望的去依靠上帝。好，他们在那里烤火，中间可以听到多少，我们不太确定，但是应该听到一些。各位，我要你想到，在艰难的时候能不能信靠？在好像上帝看不到、摸不到的时候，能不能信靠？在你工作的时候一团混乱的时候，而且同事、上司、下属都不体谅你的时候，你真的很烦很乱的时候，各位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越烦越乱，事情越不好，上帝好像越不见了，真是我们很希望雪中送炭，上帝雪中就不送炭，还送来冰，干冰，而且是有的时候上帝真是好像给我们更多的艰难，这时候我们要有更大的信心，真是就是依靠他，忍耐到底就必得救，一定的，主绝对不苛待我们。你不要用感觉来衡量上帝，你不要用感觉来衡量你的信心，你要用信心，用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圣灵来胜过感觉和环境。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好，这个时候一方面彼得在继续的软弱中他还不知道，我们也常常不知道，然后祭司长和全公会呢就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，却寻不着。这也是很稀奇，耶稣一生有很多的见证人和事，包括施洗约翰是他见证，天父是他的见证，他的门徒是他的见证，他自己的话是他的见证，他的工作是他的见证。那个见证你可以翻 witness 也可以翻 proof 啊，在约翰福音里特别多，他有他的见证。可是他不断的有见证，人如果不信的话呢，就拒绝那些，会说那是巧合，那是偶然。在我们生活中也是，你经历过上帝一万次奇妙的带领，下一次碰到困难没有信心，你会说哎，以前那是巧合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这样经验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基督徒都知道上帝如何爱我们，都承认上帝的奇妙，他掌权。可是一碰到现实的时候，那些以前不管圣经或其他人或你自己，好像就都很遥远了。最真实的就是现在的困难，那我们还是一样仰望主，最真实的是主，不是现在的困难。那么很多人不接受耶稣的见证，不接受，你的心就会越来越硬，这也是很悲哀的事情。很多最被盗的人常常是经历过主最深的人啊，在教会历史上是这样，犹大是这样，经历过了然后不让你的心软下来，那么就好像是亵渎圣灵一样。希伯来书说就不能叫他再懊悔了，心越来越刚硬。那么现在这一批人看过耶稣的见证不接受，不是不接受而已，现在还要找假的见证，明知是假的来告耶稣。那他们告的耶稣，告耶稣的见证不相合，因为根本找不到。好，五十七节，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好，各位，耶稣被告哈，耶稣被控告，在两个地方被控告，一个是在宗教的法庭，就是犹太人这里，一个是在政治法庭，就是在比拉多和希律那边，所以有两个审判。这个宗教的审判就生死而言其实一点都不重要，因为犹太人没有处死的权利，就是所以他们定他亵渎罪，定耶稣罪该万死，那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他们不能处死他。那么可是如果在宗教的法庭要定耶稣的罪，就非定他亵渎上帝不可。可是这个用在罗马的法律里面就一点都没有罪了，就跟我今天在街上说我是上帝，台北中华民国不会把我定罪的。我说我是上帝，我是什么，这宗教的事，人家说你是宗教狂嘛，不会定你的罪。所以犹太人怎么样讲耶稣亵渎都不能处死他的，但是他们要定他这个罪，因为这样他们要处死他才有理由。在这里是这样定他的罪，在政治的法庭就不是说他说他是犹太人，就不是说他是上帝了，他是基督了，说他要谋反，他不要人纳税给该杀，那就有政治的理由哈。那他们要找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可是耶稣真是没有罪，他们怎么来说他有罪？注意在这里要说他是亵渎上帝的罪。那么耶稣在什么地方亵渎上帝呢？我们在这里先看到他们提出的一个，耶稣要拆毁人手所造的殿。那耶稣其实没有讲过这个话，最接近这个的话的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，耶稣在说你们拆毁这殿，这个三天之后我要再建起来。那里耶稣是用自己的身体做殿，意思其实耶稣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会杀掉我，但是我三天会复活，不但我会复活，信我的儿女会成为一个新的灵宫和圣殿。那么犹太人起码在过去他们很珍惜的是所罗门的殿，所罗门的殿毁了，后来所罗巴伯也有建殿，那个殿也毁掉了，现在这个殿是希律建的，其实就是比较诚恳的民族意识强的犹太人也不喜欢希律， 也不喜欢西利健的店，但是在这个时候既要有既得利益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最大敌人就是耶稣，那么其他的小敌人也都联合着，就是统一战线统战了。那时候他们也是这样，就联合起来。这也是诗篇第二篇和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说，所有原来不合的人因为耶稣都合在一起抵挡耶稣。这个魔鬼彼此相咬相吞，但是他们在抵挡真道上的时候他们会合一，他们就在这里用耶稣要毁掉这个殿做借口。后来在攻击斯提反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六章也是一样啊，他要糟蹋这个圣殿。保罗在耶路撒冷引起很大的纠纷，也是犹太人认为那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说他要践踏污秽这个殿。那个帖土罗在菲利斯面前告保罗，也说他要毁坏我们这个殿。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从负面的来讲，耶稣要毁坏这个殿，我们要从正面的来讲，耶稣从来也没有要拆毁那些殿，但是耶稣的确正面的要建立我们喜欢唱的诗歌，一群大能的子民，要建立一群跟他相连的儿女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很看重那些大教堂，不管梵蒂冈或欧洲那些大教堂，有也很好，但是那些都迟早会荒废的。我们今天建堂建得很漂亮，也很好，感谢主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最看重的是人，是跟他相连的这些人，不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，有非常好，我们也希望它美轮美奂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但最重要的，神是希望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身心灵是圣洁的，是相爱的，那就是一个圣殿。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全世界不跟人家比庙大，不跟人家比人多，我们比，当然我们也希望得救的人不断的多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跟主相连而散发出来的香气和相爱。好，那么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就听，好像耶稣不是那么尊敬圣殿，其实耶稣也没有任何对圣殿不敬的事情，但是耶稣的确心中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的教会、建立的殿、建立的团体或者建立的国度是以他为首的，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建筑物，甚至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国家，而是一个有以圣灵为主的一群人。那他们这样告，那么都不相合，